亲爱的天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叫我们在主日你所定的日子可以在这里一同敬拜你。我们坐在这里的是你的身体，我们一同是与基督的生命连结，里面有圣灵的内住，叫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可以听你的声音，可以得着你生命上的引导。多谢你赞美你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都纪念到我们现在在柬埔寨的地方有中文部有八位的成员，英文部也有 Joyce 在那里服侍你。主啊，那些都是圈外的羊，是你所关顾的软弱的群体，你所是爱护的。愿我们这个教会在那里的成员在那里，你开他们的眼睛，看到你要他们所看到的，从这个角度有恩慈的心去服侍。另一方面，你将这个信息，我们是需要不是单止顾住自己的，但是看下你的心意要怎样带领我们的，将这个信息这个心意带回来我们教会，一同的去继续去满足你去叫我们做这个大使命的心智。我们今天在这里要聆听你的说话，学习怎样去做这些决定，我们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在当中学习我们要学的原则，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以致我们可以去经历你应许了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这个是寻求神旨意系列的第五讲，亦都是最后一讲。以前呢，我们讲过怎样去寻找一些神我称之为容许的旨意，即是没有一定是对或者错的，是在我们生命上一些的引导。我们讲过一些的原则，主要是要建立一个同神亲密同行的关系，然后聆听我们内住圣灵的声音，然后亦都可以咨询信徒的群体，然后踏出信心的小步。这些都是寻求神在我们个人生命上面引导一些的方法。刚才摩瑞提到五旬节是圣灵降临在教会里面或者新约信徒里面一个很特别的恩典恩赐，因为旧约的时代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有这个恩典的。那我们讲过这些是寻求神生命的带领的一些方法。今天我想讲一个题目，是在一些应该做或者不应该做的事情上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一些明显的教导，那怎样用呢？做一个不做呢？怎样做法呢？是一些道德上的抉择，都是寻求旨意的其中一个课题。圣经里面有些是明显的教导的，绝对的真理，我们看下去就知道是怎样做，容易明白的。但是也都有一些呢意义未必一定那么明显，未必知道怎样去应用的。那么我们就在这方面我们今天会详细讲一点。但未曾讲未讲这个课题之先呢，我想跟大家去想一想，我们今天会在这个世代这个后现代的社会，大部分人都是不接受这个世界这个宇宙里面有所谓绝对真理。很多人行事为人，他们做决定的时候呢，是凭自己的感觉，自己的主观作为一个判断。而这个我们活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更加强调一样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 tolerance， 要包容人的。以至包容这样东西本身呢，就成为一个绝对的真理。很奇怪的、我们基督教所讲那些有些东西我们不同意的，他说这些不得，你们不包容。一方面强调人人都要包容，但是当我们提出一些相反的意见的时候，就不被包容。在这个社会里面，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接受有些所谓叫做绝对的真理。但当一些人或者好像我们的信仰提出话，我们所相信的是绝对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就往往被人去排挤边缘化，是不是？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没多久之前，这个社会公认为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有些认为是羞耻的事情的，不应该做的。但是现今的时候，这些所谓羞耻的是错的，竟然是被纳入在小学里面的教材里面。如果你留意新闻，几个礼拜之前在 Fremont 的校区，那些家长为了要反对这方面的教材走去抗议，结果都争回少少 的地，小学不教，但是初中中学继续是教。这个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现况。 所以当我们考虑这个课题，这是圣经里面绝对的真理怎么应用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不多不少都是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我们要首先，如果人告诉你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真理的，你怎么回应？其实这个立场，这个看法本身是不能够成立的。希腊古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有一个同期的另外一个哲学家，他就这么讲了，他说这个世界是没有绝对真理的。你估亚里士多德怎样回应这个的提问，这个立场呢？他就说，你这样讲法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这个世界真的有绝对真理，那你就错了。第二，你信这样的信条，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真理，这样本身你认为是绝对吗？你认为绝对真理才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真理啫。但起码你这样信法的时候呢，这个世界有一样的绝对真理，就是你所讲你所信这一套，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真理这句说话的本身，这样的时候你都是错的。大家看到里面当中的矛盾，但是感谢主，我们所跟从的，我所相信的，不是这世人的一些哲学家的想法，乃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他所显示所教导我们的真理。耶稣基督称自己是生命的主宰，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说话非常非常之宝贵。他是道路，我们跟住他的时候，我们就会行在光明的当中。他是真理，我们认识从他的启示当中，我们就可以认识这个世界的本相的本质的真相是怎么样。他是生命，我们从他得着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带来生命里面所渴慕的喜乐、丰盛、平安。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不是单是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这些这么理论化的事情，我们讲的是一个生命能否蒙福的一个问题。所以鼓励大家弟兄姊妹认识真理，以致我们生同圣经的话语当中，我们得着一些原则可以应用，以致我们得着这个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回到这个我们这个课题，我们刚才讲呢，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真理呢是明显了话了给我们听的。神呢好亦都在圣经里面充满着这些这样的例子。如果我问你，你认识哪些圣经里面好明显的我们大家都要遵守的呢？我相信大家好快速会想到十诫啦，大诫命啦，是爱神爱人啦，或者是大使命啦，我们应该跟着去使人做门徒啦等等，是咪？除此之外，有没有想到第二些呢？这些表面上听的时候都不是太难去了解。你有没有听过譬如神的旨意，这几个圣经都有神的旨意在里面的。神的旨意是你们要圣洁远避淫行。另一节以弗所书，作事不要只作给人看，像那些土人欢心的一样，却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服务，像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神的旨意是什么？即是打工的时候，你的老板要好像服侍主这样的心态去帮他做事。第三段，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凡事谢恩，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不是很清楚？容不容易用？谂深一层，因为未必咁容易噶。嗱，譬如我问下你啊，淫行，远避淫行吓，咩先算淫行咧？你睇黄色嘅影像算唔算淫行咧？呢度讲咧，要甘心服侍人咧，像服侍主。咁系咪所有嘅 boss 啊？啲好冇理由嘅，好 long 礼嘅，你都要服侍佢，好似服侍主咁咧？第三段啦，凡事谢恩。假如你去参加一个丧礼的时候，你会跟个主人个家讲谢恩。点啊？应用呢？在啲乜嘢时候应用呢？这个就是我哋想去研究、想讨论一个课题。十诫里面有不可说谎，不可说谎照计好容易明白啦。讲嘢要讲真嘅，唔可以讲大话嘅。假如大家喺超级市场 check out 嘅时候啦，人哋找足找多一个几毫俾你，咁你啊唔系啊，唔好意思，你找多咗。咁啊，好容易应用啦，唔说谎。但系换一个场景，如果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你喺荷兰德国占领区，有个纳粹党走嚟敲你栋门，问你屋企有冇收埋啲犹太人嘅话咧，你话有又冇咧？ 你怎样应用这个所谓不可说谎这个的诫命呢？这些都是一些神学院里面我们叫做基督教伦理学一方一些要讨论的问题，怎样定出什么是基督教的伦理和怎样去应用。那现在一起看看一些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用的可以学习的一些的依据。有一个很出名的教导基督教伦理学的作者呢，叫 John Jefferson Davis。 我们读伦理学的时候很多时候都用他的书来做 textbook 的。他提出呢，我们遇见这些伦理上道德上的问题呢，可以将这些问题用四个层次去看，那就依据这个次序，那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大部分我们所遇见的问题都可以是用这个方法或者这个次序去解决的了。咁佢话第一样咧系明显嘅诫命，喺圣经里边有啲明显嘅，一睇知道直接嘅，同我哋所要面对嘅道德问题有关系嘅。如果冇明显嘅诫命咧，第二个层次咧可用嘅原则，圣经里边有冇一啲原则性嘅嘢系讲咗俾我听，帮到我哋去做一啲道德嘅抉择？譬如创世纪里边话俾我听，人系按住神嘅形象做嘅。个原则就是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有价值的，我们不可以随意地 去取一个人的生命。那这个原则就可以应用在譬如今天我们面对的堕胎的问题，或者是干细胞的实验 stem cell research， 拿一些 embryo 拿一些胚胎去做实验，这个类的问题，又或者是安乐死等等的问题，都是跟这个原则是有关系的，可以帮到我们去选择的。好啦，如果原则都找不到，仲有冇啲乜嘢第二啲咧？第三个层次系圣经嘅先例，就揾下圣经里边有冇人做嗰啲咁嘅事，或者唔做啲咁嘅事，我可以爱嚟做参考嘅。但我哋咁样睇啲先例嘅时候，我要小心，唔系圣经所有形容嘅咧，都系叫我哋跟住去做嘅。即系圣经先例里边有啲系我哋叫做 descriptive， 有啲系 prescriptive， 即系话 descriptive 即系形容，话俾听呢件事咁样发生。prescriptive 咧，即系话呢个系你嘅规范，我哋要跟住去做。咁你见到先例，话呢个究竟系形容啦，亦或系规范咧？咁第四个层次咧，系符合圣经嘅世界观。咁世界观咧，系主要系一啲系从圣经里边一啲神学嘅观念里边抽出嚟，对呢个世界里边有六七条哲学上嘅问题。咁我咧，因为里边涉及嘅内容咧系非常之广泛同埋复杂，所以今日就唔会花时间去讲。以我自己的经验，前面的三个层次可以解决绝大部分的道德上的抉择的问题，所以也未必一定时时需要用到第四个层次这个世界观。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看前面的三个层次里面，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给我们的明显的教导，和我们跟着去应用的。 OK， 圣经里面常用的原则，先来一个热身先，就刚才我们读那两节的圣经，看看大家可以里面找到什么帮助我们道德上抉择一些原则。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24节那里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不都是有益处，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不是都能造就人，人不要求自己的好处，却要求别人的好处。那我问你了，原则上这里有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啊？都几清楚的，是不是？原则呢是应该说呢，不应该做的呢没益处的就不做啦。不造就人那些就不要做啦。要做的是什么呢？是求别人的好处。看到吗？那这个原则的。那或者举例应用一下这些原则。假如你在山鬼一个教会里面一个活动，一个小组活动或者，咁啊，你就拎个手机出嚟咧，系自己开始用啦。查一啲咧，同当时进行紧嘅嘢嘅活动系冇关系嘅。咁可唔可以做咧？你觉得可唔可以啊？我发觉咧，你话我自己拎出嚟睇啫嘛，笃笃笃啊，我唔影响第啲人啦，啊，有乜所谓？呢个我私人嘅选择，可唔可以咁样讲法咧？我发觉现代呢个年青人咧，手机不离手嘅，时日都系嘛，甚至有时咧系过马路啊，或者开紧车都照用嘅，咁引致好多意外嘅发生。呢种嘅行为差唔多成为一种强迫性或者叫 compulsive 嘅一种嘅行为，上瘾被操控嘅行为。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这个起码违反了一个原则，有没有益处的原则，是不是？又或者如果你在一个这样的活动的当中，你要想呢，我在这里不是偶然的，我有个积分呢是去参与的。因为如果我参与的时候呢，我们别人身边的人呢就或者可以是造就他的，因为我的分享我的看法。那我要问了，我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损失了或者是夺取了别人得到造就的机会呢？我参与的时候是不是当中发生的事情对我都应该有造就的成分，对我有益呢？又或者有人说不是的，我真的很软弱的，我开口就是讲得罪别人的说话。咁如果你咁讲法呢，咁你更加要讲一讲，让别人去造就你，你造就唔到人，让别人去造就你，让你得到益处。嗱，啲我哋可以考虑呢啲咁嘅原则上嘅问题。你未必一定同意我嘅结论，但係我哋要求你就睇下呢啲原则係圣经里面出嚟嘅。你做你嘅决定嘅时候，譬如呢个用唔用手机嘅事情上边，你要先考虑呢啲嘅原则。有冇益处，做唔造就人，是不是求别人的好处，然后求圣灵给你一个引导，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这两字是一个热身的。那我们再看一段长一点的经文。长一点的经文是在罗马书14章有20多节，那我就不会跟大家逐节读。里面有很多我觉得都可以，我们可以常用的一些的原则。先给大家一些的看两字，看大家给大家知道他们的背景。咁罗马教会嘅道德困扰下，第14章2节嗰度呢，佢话有人相信所有的食物都可以吃，信心软弱的人却只吃蔬菜。第5节，有人认为这日比那日好，也有人认为日日都是一样。咁呢两节话俾我哋听，当时嘅教会有啲咁嘅问题，里面呢有啲叫信心，保罗叫信心软弱嘅人，有啲叫信心强嘅人。咁呢两类人呢，係对于守旧约某啲嘅律法呢有好唔同嘅意见。首先喺飲食嘅一啲嘅规矩上面，有啲人话呢，我哋会喺新约嘅时代啦，神拯救我哋係佢嘅恩典，有某啲旧约要求我哋守一啲飲食嘅習慣呢，嗰啲係唔需要守啦，做唔做嗰啲嘢，食唔食嗰啲嘢呢，係唔会影响到我喺神面前嘅地位嘅。我想想这节圣经呢，如果是今天的中国人教会呢，根本不是问题啦，广东人乜都食，蛇虫鼠蚁都食。但是当时人是这样的。有另外一些软弱的人呢，他说不是啊，摩西的律法我们一定要尊重。是我们好 是十分 是重要的，不可以废去的，这些东西不掂得就不掂得。马上呢圣经教会里面呢引起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争议。另一类的问题引起的争辩的呢，就是困扰的呢，是有些的日期要不要守的，有些节期的，有些节期呢他们应该呢，有些人说我们现在刚是回教的斋戒月，他们都有的，不是回教斋戒月，他们有些要守有些的节期的，有些人认为一定要守，有些人认为不必要守。那两方是讲的时候又不是很客气的攻击对方，于是有人觉得是被冒犯，觉得不被接纳，有这个纷争。或者我们今天教会就没有这样的问题的，或者 你自己带个 lunch 回来吃都无所谓，你不吃教会的东西没人说有问题。但是呢，有第一个议题上面就不是那么明显的，应不应该做譬如基督徒应该打麻将呢，忍不忍得走呢，讲一些善意的方言又可不可以呢。那我们看看这今天圣经里面呢，有没有这些原则或者一些教导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回到去罗马书第14章这里的罗马教会，那有些道德的困扰的呢，就带来一些问题了。14章一节说，你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不要引论断引起争论。即是说他当中有论断了，在人面前批评批判人，更加差一点在背后批判并且有争论。第四节上半节，你是谁竟然批评别人的家仆呢？是批评别人做嘢呢样睇嘅唔啱，佢又批评嗰样唔啱，睇唔过眼佢又批评。13节，所以我们不要再彼此批评了，倒要立定主意，决不作绊倒弟兄或使他跌倒的事。我结果呢，系因为咁嘅嘢发生嘅时候呢，有人跌倒啦，或者跌倒嘅意思可能系佢觉得，唉，真系心都淡埋啦，我唔再嚟教会啦，又或者走咗去啦，呢系人跌倒嘅， 一啲嘅事情，所以里边有论断、有争论、有批评、有跌倒，非常之不好。好，咁呢段经文里边，我揾到啲咩嘅原则咧？或者保罗提出啲咩嘅原则嚟到应付当时教会里边所发生呢啲论断啊、争论啊、有人跌倒呢啲嘅问题咧？第三节，保罗话神已经接纳他，即系话咧，我哋每一个人咧，神都接纳咗啦。你点解唔接纳佢咧？你系边个咧？你系咪大过神咧？你话呢人咁样做唔啱，嗰做唔对，你唔系神，神都接纳佢啦。点解你唔可以接纳咧？呢个一个原则啦。第八节，我们总是属于主的人，即系话咧，我哋有个特别嘅关系嘅，唔系净系嚟一个教会聚会嘅，我哋系一个属灵嘅联系，联于耶稣基督。一个 organic connection， 生命嘅联系嘅，即系话咧，你攻击佢，佢受伤害嘅时候，你觉得你好过咩？你有生命嘅联系嘅话咧，别人伤害你自己一样受伤害嘅，好似你身体里边只手指尾切亲手，你都痛嘅，系咪？第十二节，自己向神交代，即系话咧，我哋每个人喺神面前要自己将来要向佢交代我哋所做嘅、所讲嘅、所谂嘅一切。等神做判断，你是边个？你不是最终的审判者，你没有咁嘅资格，你都睇唔清晒所有嘅事情，作一个公正嘅判断。等人自己向神交代。甚至嗰度话凭着爱心行事，呢、这个原则就话我大原则咧就系用爱心。我咁样做、咁样讲、咁样想，系咪出住一个爱心，一个造就人嘅心？有冇爱心喺里边？我咁样嚟到衡量，我哋应唔应该去做？由十七节嗰度话，神的国不在于吃喝，而在于公义、和睦以及圣灵里的喜乐。即系神国里面嘅价值观系有层次嘅，有啲重要嘅，另外一啲嘅重要嗰啲嘢咧，系呢度所讲嘅公义、和睦、圣灵里边嘅喜乐。次要嘅，冇咁紧要嘅，唔系唔食嘢吓，系嗰啲食嘢，边啲嘢食得，边啲嘢唔食得嗰啲嘢。咁你小组开会啊，谂下呢样吓，我哋系咪先讲到公义和睦喜乐，先留咧，先谂下去食啲咩嘢？即系我哋嘅价值系有层次，有啲嘢系重要嘅。呢啲嘢重要嘅话咧，我哋就为系呢啲嘢先紧要过下边佢哋当时教会引起一啲嘅争论嘅事情。呢、这个另外一个价值层次嘅原则。然后第22到23节咧，两节好长啦。佢话做啲嘢你要出于信心。不是说我们一般讲有没有信心的意思，这个信心是一个 conviction， 即是一个确信，即是说我这样做，我很清楚知道在神面前我的良心过得去的，圣经是容许的，那么是不会影响到我和神的关系，这个信心。如果你这样知道是这么清楚的话，那么你可以去做。但是呢，里面还有一句说话，凡出于疑惑你就不要做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样做我都不是很 sure 的，或者这样做有人会觉得心里面软弱那些呢，会不是很妥的。你有你这样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就英文叫做 err on the conservative side， 即是说我宁愿保守一点，我宁愿不去做了，因为我不是很肯定我这样做是不是应该的。这个这样叫做出于信心的一个的原则。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呢，这章经文里面呢，我们起码找到1、2、3、4、6个的原则是时时用的。如果你能够掌握到这些，我很相信在大部分的道德上的抉择都可以解决到的了。保罗按着这些原则，他就给以下的一些的应用，一些的劝勉给当时罗马的教会。他说你们第一、第三、第四节重复提过，不要论断，不要批评，不要轻看。好清楚啦，因为头先以上嗰六个原则，你有冇留意到咧？呢三个嘅应用里边有两个咧，同你讲嘢有关嘅。啊，如果讲嘢讲得多嗰啲弟兄姊妹就留意啦吓，好容易嘅犯嘅系论断、批评。咁啊，轻看系你心里边一个态度，心里边一个态度。好，另外一个应用咧，保罗要接纳，接纳，接纳嘅应用嘅意思，即系话你对佢唔好咁 harsh， 即系唔好咁苛刻，接纳佢，明白佢，接受佢嘅软弱，做唔到某啲嘢咧，唔好咁样去要求佢。呢个系接纳嘅意思。十九节嘅话，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造就的事。所以咧，接纳唔系或者唔批评，好似问得负面，唔做呢啲，唔做嗰啲，唔系嘅。 有啲系积极嘅、主动嘅，要做嘅系乜嘢啊？系追求和睦，有啲造就人和睦嘅事情。你平时同佢唔啱眼都好啦，你主动啲啊，同佢倾多两句啊，请佢食饭啦，睇下佢有啲咩需要啊。呢系追求和睦嘅事可以做到嘅一啲嘅形容，彼此造就的事，睇下佢边度系需要帮助嘅，特别属灵方面嘅，唔系指责批评，啊咁都唔识啊，咁都做唔到，但系。在外面扶起他，帮他，同他同行，你可以做到。这些是原则上一些的应用。22-23节，自己考验认可，不自责，不存着疑惑，然后先去做。这个事情上面做或者不做，你要想下，咦，不知道得不得。想清楚了，觉得自己良心很清洁的了。不会有任何疑惑，然后先去做，小心的，或者考虑会不会叫别人跌倒的。这些都是以上的六个原则一些的应用。那就所以电长的经文呢，我们都很容易找到这几样。那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呢，如果你有机会看过我们教会有一本叫教会知多少的册子，里面有一个 section， 有一段呢是讲到我们教会的价值的，大部分同呢度好相似嘅。如果我哋都系懂得按住认识呢啲原则，又懂得跟住去应用嘅时候咧，系会带嚟教会嘅和睦、合一，同埋彼此可以造就成长。嗱，咁啊呢啲原则，咁我哋试下咧，系用我哋刚才所睇到嘅，应用喺我刚才提出嘅嗰几个嘅决定，三方面嘅应用。第一，打麻将或者其他娱乐性嘅活动。行不行呢？你们说呢，行不行啊？怎样做决定啊？其实行不行的没那么做，怎样做决定反而是更加重要。一你明白怎样按住原则做决定的话呢，就可以应用在不单是打麻雀啊，或者这些其他娱乐性活动，是不是？很多事你都可以掌握到的原则，你就跟着去用。我想讲呢，打麻雀或者这样呢，其实我想包含埋，不是只是打麻雀，是其他什么娱乐性活动呢，譬如你煲到三更半夜得唔得呢？一日换十个玩五六个钟头手机电子游戏得唔得呢？都系包埋晒喺呢个大课题嘅里面。有啲人话打麻将无伤大雅，甚至可以用嚟呢去做一个建立关系嘅活动，我嚟做同佢建立关系，跟住同佢传福音啦。咁我就諗下，哇，你喺麻雀台上点样传福音呢？我真系想睇下。咁你又点睇呢？得唔得？咁我哋头先所睇嘅原则有冇啲咩可以用喺呢个事项、呢个道德嘅抉择上面呢？我哋需要明白，麻雀本身有冇先例呢？圣经冇啊，未冇发明嘅，圣经里面冇讲有冇打麻雀呢回事嘅，亦都更加唔会有手机啦。咁我要睇返啲原则性嘅，亦都冇明显嘅话可以做或者唔可以做。咁主要呢，我哋睇睇啲原则性嘅事情。麻雀本身呢，其实系一种咩嚟㗎？不是单止游戏来的，是一种赌博的工具，就不像捉棋是有赌博的成分的。如果你有玩过，你会知道如果打麻将是不计钱的话，是没那么好玩的，是不是？你笑你知道了。那的时候赌博呢的目标是什么？是一赢，赢的时候是藉着一些运气或者是一些技巧。但是圣经是不是这样教我们这样去赚取金钱的呢？圣经的原则话，你赚取金钱呢，主要是凭你的努力做一份正当的职业，这个是主要我们圣经教导赚取金钱的正当的方法，这个原则性的问题。所以呢，如果在赌博的活动游戏当中，你有一个贪心的成分、博彩的成分是来赚取金钱的话呢，咁睇嘅时候，麻雀本身係唔单止一个游戏，起码係属于一个比较灰色地带嘅活动，係咪？甚至多啲係近啲黑啲嘅添。亦都唔好忘记头先我哋讲咁多前书同埋罗马书所读嘅係咪有益处呢？游戏呢、这个游戏好容易令人会沉迷咗落去嘅，会上瘾嘅。你啲时间咧可以用上瘾之后咧，会花喺多好多时间喺呢度。其实你可以用啲时间系做一啲有更加有益嘅事情，更加有价值嘅。上瘾打麻雀或者系赌博嘅人咧，佢好多时要发觉唔去做嘅时候咧就失衡噶啦。但系一落场一打嘅时候咧就停唔到噶啦， 当然这个不单止麻将啦，或者刚才我讲到睇带啊，玩电子游戏都是一样。我听过不少已经成长的人说，他小个时候他家企人父亲或者母亲成日沉迷咗喺呢类嘅游戏嘅上边，忽略咗对子女嘅教养同埋家务。你识唔识一啲咁嘅人啊？所以系咪有益咧？你自己去谂啦。喺我自己未做信徒之前咧，我同埋几个 roommate 一齐租一个 apartment。到 midterm 考试嘅时候咧，适逢嗰阵时一队屋邻嗰队女球队啊，个 baseball team 叫 Oakland A's 好犀利嘅，佢哋打 World Series。咁我哋考试读书嘅时候，我哋 take a break 咧就睇一场 World Series。你知道一场 baseball game 起码三个钟，沉迷上瘾啊！又或者我哋打去到 final 其中考试嘅时候咧，咁我哋诶 take a break 咯，咁我哋又打一场卫生麻雀，但系卫生极都起码两个钟。咁嘅时候真系冇益处，因为我哋都知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我哋嘅成绩系会受到一定嘅影响。但系感谢主。一信咗主之后咧，好奇怪，我唔知点解咧，一夜之间对啲打麻雀嘅兴趣完全冇晒，因为我知道我啲时间有其他更加有意思、有价值、有益嘅嘢，我可以去做，我有咁嘅能力去话俾自己听，我唔会再被呢啲容易让我沉迷嘅，我唔会踏进呢个陷阱嘅里边，唔会荒废时间，俾啲荒废时间嘅活动去控制我。我记得我听我咁嘅故事系张志华牧师讲嘅。佢话佢教会里边咧有啲会友，唔系会友，系啲执事长老，好中意打麻将嘅。咁佢又唔知点同佢讲，于是咧佢谂咗个办法。佢知道某一年某一个时间呢几个会友喺个人屋企打麻将，于是佢就突击检查，敲门，打开个门，我长老睇，咦，牧师嚟啊！咁咧就即刻打眼色，喂，快啲收台，快啲收台，都唔系咁容易噶嘛，打麻将收台。但系牧师已经推门而入啦，一睇到啊，你哋打麻将啊！咁啊，问佢我可唔可以加入同你一齐打啊？嗰几个长老执事就好奇噶，吓乜牧师你都想打麻将咩？咁啊唔可以推啦。牧师叫到，咁于是好啦，咁坐低准备开始打嘅时候咧，牧师话：阿某长老，请你为我哋打麻将做个祷告。咁呢个长老话：乜打麻将点样祈祷法咧？可唔可以奉主名叫我赢牌啦？真系。自此之后咧，咁呢个几个人咧就断咗呢个习惯。嗱，所以下一次如果你夜晚黑喺度煲带嘅时候咧，瞓紧人揿钟咧，你知我可能嚟揾你都唔定啊！讲下开玩笑啫。信贷问一个呢、这个信贷点样睇呢、这个呢、这个系娱乐活动嘅问题咧？有啲人话我而家或者系得闲啦，我参与下呢啲娱乐活动都冇乜所谓啫，吓、啊。我唔想俾大家咧，圣经系一个系一个禁欲主义，圣经唔想我哋做啲开心嘅事，唔系咁嘅样。我哋点样睇呢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哋嘅救恩俾到我哋咧，系一种嘅能力。呢、这个能力系可以 is the ability to say no， 听唔听得明啊？即系我可以有能力去做一啲决定咧，系唔去做一啲对于我冇益。去选择做一啲对我有益处、造就自己、造就别人嘅事嘅，呢系救恩俾到我哋一啲嘅恩典，系属于我哋救恩嘅一个嘅部分。假如我问你啦，你花时间睇电视有益啊，抑或睇圣经同埋属灵书籍有益咧？又或者咧，你去食自助餐有益啊，抑或去做健身运动有益咧？啊，两样事情圣经都冇禁止嘅。圣经冇话叫你唔准食自助餐噶，饮你食。但系你知道，你都系作为一个信徒，你系需要属灵生命里边嘅成长嘅。冇错，睇圣经、睇属灵书籍啊，做运动咧，唔系好好玩嘅吓，唔系好 enjoy 嘅，起码开始啦吓。并且要好长时间，你先睇到有啲嘅效果嘅。但系你知道嗰啲嘢系有益嘅。我哋嘅信仰就俾到我呢个能力去选择。做一啲对我哋有益嘅，并且系拒绝对我一啲系冇益嘅事情。嗱，我哋咁样睇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更加开怀，更加嚟到去感谢主，用佢俾我哋嘅呢个能力去选择一啲按住佢嘅原则心意，选择一啲做我哋对我有益嘅，以致我哋要享受到神俾我哋丰盛嘅生命。当你仍然系属灵生命软弱嘅，或者你未曾得着呢个信仰俾你到呢个能力嘅时候， 你未必有能力做到这个的选择。还记得我曾经提过呢，为斯敏特的教义短文 Westminster's Short Catechism 里面有一条，第一条的问题就是问人生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呢？ What is the ultimate end of man？ 个答案呢就是 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 记得吗？就是荣耀神和永远享受祂。所以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的话给我听，人生目标是荣耀神同时享受，不过我们享受的来源和事物呢不是一定来自物质，乃是主要呢是来自神祂自己。基督徒是可以享受生命的，是可以享受生命的途径，只不过这样东西的途径是和世人是有分别的。好了，第二我们又想想这个问题，饮酒得不得呢？饮酒得不得啊，你哋话啊，
可以啊，
好，第时你请我饮啊。嗱，喺上美，要大家明白一个背景，喺美国嘅上世纪嘅中叶，即系1930至50年代咧，呢、這个饮酒咧系一个好大嘅一个社会问题。咁我来自一个宣道会嘅背景嘅，咁我哋宣道会咧，嗰啲牧师要求所有嘅牧师都签署一份。承诺是无论在公开或者私下的场合都滴酒不沾唇。那我都看到我以前宣道会的牧师真是一丝不苟地进行这个的承诺。但有人都会说圣经里面没有禁止啊，并且有先例，譬如呢在诗篇104篇15节那里说呢，又有酒使人欢喜。然后呢耶稣很最名的第一个神迹在加拿的婚宴，他用水变酒，并且变上好的酒。保罗都劝提摩太，你的身体不好舒服，喝点酒暖下你的胃。所以我们有基督教里面称那些叫提摩太酒。但是呢有圣经另外一些教导是讲到不好喝酒的。我们要了解呢当时的社会的环境呢是食水通常是不是很干净，於是呢就他们喝的时候呢都是掺一些酒下去，那是一些很淡很淡的酒，跟我们今天所讲的烈酒当然是没有那么浓，甚至比餐酒都稀很多倍的，这是当时的人的飲食的一些习惯。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讲呢？可不可以喝酒呢？有没有一些禁戒的呢？我们有些会想到呢，喝酒本身从一个原则有没有益的问题上面，是会对身体多饮的时候，特别是烈酒是会有害的，特别是对肝脏脑会带来一些损坏，亦都会带来一些社会的问题，譬如醉酒驾驶的问题，譬如家庭暴力的问题，这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不用我们讲你都知道的。保罗亦都在他的书信里面说，在以弗所书里面说，醉酒能使人放荡乱性，他要让圣灵充满，即是不好啦，不好放荡，不好醉酒，不好被酒来到控制，乃让圣灵来控制充满你的生命。咁我们再可以想到呢，刚才我们在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想到这个原则，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益呢？会不会带来损害呢？会不会造就第二些人呢？会不会使人跌倒呢？所以圣经里面没有完全禁止，但我们做的时候要考虑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原则都要放在考虑的因素的里面，详细考虑，不会觉得有疑惑，过得过我们的良心，但是这样想的时候都不要以自以为是，圣经没有禁止啊，可以做啊，就不是，只要考虑到其他身边有没有一些信心软弱的，或者甚至教会外面的人，我们要考虑这些因素。圣经里面的大原则就是一个大诫命，一个爱的原则，所以我们为了别人的缘故呢，可以愿意限制自己的自由，我们知道这样做不会影响别人，我们由先而做，也不是放纵去做，是为了爱人和爱自己的缘故。所以呢，我们这个课题呢，我们起码考虑到什么层次啊？圣经明显的教导的层次，原则性的层次，先例的层次，咁嚟做一个嘅决定。第三啊，说谎，说谎得唔得？好清楚嘅，十诫里面第九诫不可作假见证，唔可以说谎嘅。咁啊， 但是圣经里面有个先例，有人说谎，又好像正面的。譬如在这个约书亚记记载到约书亚差派了两个探子入到耶利哥城那里窥探，那有个妓女就将他收埋起上来，这个探子呢就不被耶利哥城里面的人发觉，那他就走了，走回去约书亚的军队里面。咁喺圣经新约里边咧，系咁样形容同埋记载有关呢一个妓女叫拉合嘅行为嘅。喺雅各书嗰度话，妓女拉合接待了探子，又从另一条路把他们送走，也不是因为行为轻易吗？咁文姐话系啊，咁样做系啱嘅，行为轻易添。仲希伯来书十一章嗰度话，因着信，妓女拉合和和平平接待了侦察的人，就没有和那些不顺从的人一起灭亡。你看到这两段圣经都是给这个妓女拉合的行为有个正面 的描述的。但是圣经里面怎样看讲方言呢？对不起，讲完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十九节，当时的法老王要那些希伯来的人的所有出生的男婴都杀了，但是接生妇回答法老，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他们肯有活力，接生妇还有没有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生了，即是不可以杀了他啦，因为他已经生了出来，不都杀个 baby 咩？咁嘅时候呢，就好多希伯来人即係可以以色列人可以存活落嚟啦。但係说谎可唔可以做呢？箴言嗰度话，耶和恨恶的事有六样，连他心里厌恶的共有七样，就是第一样系咩？说谎的舌头。箴言十九章，作假见证的必难免受惩罚，吐出谎言的必不能逃脱。然后耶稣呢话过啦，魔鬼系说谎人的父。咁你点做决定呀？我留意到呢，用返个妓女拉合嘅例子呢，冇错佢係讲大话，但係讲大话过程当中呢，保存咗两个探子嘅生命。所以佢嘅选择呢，係一个 lesser of two evil。即係两件都错㗎啦，讲大话又错，令人生命损毁亦都有错，佢选择咗个轻啲嘅嗰个错。明白吗？所以呢，圣经里面如果喺咁嘅情形之下，你嘅信仰受到逼迫嘅时候，神是容许你讲啲所谓叫善意嘅方言嘅。但係呢个唔係等于神俾一个 license to lie， 唔係俾呢个讲大话嘅執照去做。我哋要经过啲咁特别嘅情考虑呢，某啲情呢你可以讲啲所谓叫善意嘅方言。耶稣叫我哋呢信量像鸽子，灵巧像蛇。就好似剛才我讲个问题，喺第二次大战里面有人敲你个门，你喺德国占领的荷兰，你家企有冇收埋犹太人？你知道，如果有嘅话，话俾佢听咧，啲犹太人就俾佢捉佢去集中营，就一定死噶啦。咁嘅时候，你系可以去讲一个大话，但系讲完之后咧，你都要认罪噶，因为本身喺呢个罪恶社会，我哋呢个讲大话虽然系善意，虽然保存咗啲生命，仍都要认罪嘅。让我谂起咧，嗰套电影《仙恶飘飘处处闻》，有一幕唔唱歌嘅今次。就是呢，那个修女呢是特登整破坏咗纳税党啲车，於是让嗰个主角同埋佢家人可以走佬，记唔记得有咁样幕啊？咁做完之后呢，那个修女就哎呀求天主饶恕，都系罪嚟嘅，都要饶恕嘅。但喺个选择当中呢，佢个选择呢系神容许嘅一个选择。咁喺呢个讲唔讲得大话里面呢，我哋考虑咗乜嘢嘅层次啊？有冇明显嘅教导呢？有啲咩嘅原则呢？同埋有啲咩嘅先例，係咪？咁呢啲嘅考虑嘅层次当中呢，你大部分嘅道德抉择都可以係得到解决。咁最后呢，我想同大家用呢段我哋刚才所读嘅经文做一个总结。罗马书第十五章嗰度话，我哋一路读嘅时候留意有冇刚才我哋提过嗰啲嘅原则。我哋坚强嘅人应当担当不坚强人嘅软弱，不应该求自己嘅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好让他得到益处，得到造就。有没有啊？有啊，就是叫人得到益处的就去做了。不要强迫，就是要接纳那些软弱的人，这个原则。因为连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反而像经上所记的，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似谁啊？似耶稣基督。似耶稣基督。但我哋谂下咧，你哋所面对嘅情况，有冇好似基督咁啊？基督系受人辱骂，甚至俾人拉去凌辱， 虐待，最后钉死。我哋都冇去到咁嘅地步，基督做得到。我哋相信耶稣要求我哋咁样做，我哋都可以做得到。从前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好使我们藉着忍耐和圣经中的安慰得着盼望。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你会发觉一啲好奇妙嘅事情发生。你会发觉你做啲决定嘅时候唔似你自己嘅。有啲事情发生，你说咦，我呢个忍耐边度嚟嘅？我呢个安慰点解会有嘅？喺咁样做嘅时候仍得着安慰，我对我前面咁做有盼望，知道神会祝福我嘅，边度嚟？我听呢个唔系你嘅老我度嚟嘅。一个刻意跟随神嘅人，你就得着呢啲福气，忍耐、盼望、安慰，你个生命会改变嘅，因为呢啲系你里边嘅耶稣帮你转化你嘅生命而嚟嘅。第五节，愿赐忍耐和安慰的神，使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同心一致地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呢两节还记得我呢、这个整个系列开始嘅时候，我提过话，寻求神嘅只有两个大前提，边两个啊？好多礼拜之前唔考你嘅，两个大前提，第一，神嘅旨意系要我哋似耶稣基督；第二个旨意喺一切嘅事情上边荣耀神，睇到嘛？就喺呢度啦。叫我哋效法耶稣基督，一齐荣耀父神。呢个整个寻求神旨意系里边，你记住呢两个最大嘅前提，然后按住呢啲俾咗我哋睇到个原则，跟住去做嘅时候，你嘅生命会得着呢啲咁嘅福气。神嘅心意系让我哋得着享受经历佢赐俾我哋丰盛嘅生命。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真系天父神，多谢你俾我哋喺呢个系列当中。我相信用心听的愿意学的弟兄姊妹都找到一些实际应用我们生命里面的原则，得着你的引导，跟着去做，以致他们看到他自己生命的转化，越来越似耶稣基督，也在事情上面荣耀神，叫你的名得着荣耀称赞。这个是我们的心意，这个是我们愿意跟着去做的。求你这样按住我们的愿意遵行的心意去赐福给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